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个2007年哦，第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这一年呢已经过掉了1/12哦。现在是2月，二月通常是最短的一个月哦。今年的2月呢，就28天。说起来，这个2月比其他月份短一点之外呢，还有什么特色？还有就是啊，这个月常会有很多一些重要的节庆发生哦。那因为这个农历年呢，还跟那个阳历年的算法不太一样的关系啊，常常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就是1月底2月的时候，常常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二月呢，阳历二月、对这个华人，对中国人来说，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呢、那今年呢，今年除夕过比较晚哦，要2月17号。在西方呢，就比较固定了，因为这个怎么说，农历年在这个月历里面呢、每年有点不太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庆祝的方式可能在1月哦，也有可能是在2月，那时间不一定。可是，在这个西方人呢、他每年就是一样。这个西方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就是这个所谓的嘉年华会。这个全世界最受人瞩目的嘉年华会，当然就是在这个里约热内卢哦，这个热闹的巴西，热情的巴西哦。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可能就是在意大利。意大利的威尼斯嘉年华会哦，那绚丽的面具啊，绚丽的服装啊，常常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当然，奥地利它也是一个宗教国家啦，因为这样子的嘉年华会，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是始于这个宗教的理由。因为这个嘉年华会之后呢，就在这个基督教世界或者说天主教世界里面国家里面，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哦，就是这个斋戒的开始哦。斋戒之前，大家就狂欢一番了。当然，这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大家一个来源啊。现在很多人早就忘记什么叫做斋戒了。什么斋戒？斋戒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就是减肥吧。那这样子减肥呢，一年12个月，任何时候都要实行的，所以不见得说要选在二月。那大家早就忘记说这二月是干嘛的。反正这个嘉年华会啊，反正热闹啊，大家都不会忘记哦。在奥地利呢，庆祝嘉年华会的方式、也就是说，迎接这个斋戒月的开始哦，他们就不是用嘉年华会的方式，可是也很类似哦。因为嘉年华会比较想说在街上狂欢嘛，可是毕竟奥地利还是有那么一点冷啊，要在街上狂欢恐怕会有点技术上的问题哦。所以他们就选在室内，在这个室内呢，有各式各样的舞会哦。二月呢，在这些奥地利人眼中哦，很重要，那是因为到处都有舞会哦。很多机关团体的，比如说工会啊，他们会用工会的名义去办一些舞会，所以这些舞会哦，可以是私人的，那还有一些呢，也就是公开的，像比较有名就是每年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的那个歌剧院舞会啊。这个歌剧院舞会呢，一开始其实他们是以说这个慈善的名义哦，慈善捐款的名义啦。那可是渐渐的后来呢，当然这个慈善捐款的名义还在，可是大家已经有点忘记了。大家看到是其实一些那种所谓上流社会他们在面一种表现自己身份的一个时候哦，这个比较像那个以前，应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如果说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就很多人喜欢在歌剧院里面哦，那在那边探来探去啦，或者说其实有点像那种所谓的相亲哦，就是上流社会人呢、带着自己成年的女子啊，带到一个这样的场所去哦，说带有点相亲的意味哦。那当然现在的人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可是舞会呢还代表意义，就是一个成年的仪式哦。这几年来呢还有一点改变，就是它变成说还有那个邀请这个名人来参加，就是说除了上流社会人会来参加之外呢，那这个歌剧院舞会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年都会请个很有名的明星哦。像去年他请了一个好莱坞的电视演员，我是不太认识，听说也是那种波霸级的演员哦。 叫 Electra， 他来参加。那今年呢，今年这个人我就认识了，今年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常会在报纸上面看到的一些所谓的社交名媛哦，一个名女人。那这个名女人他说真的，他出名的方式除了说自己出身很有背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放浪形骸的行为哦，那个就是这个希尔顿集团的女儿叫 Paris Hilton 哦，她这次会来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舞会。那根据报纸上面透露是说，邀请这位 Miss Hilton 她来维也纳参加这个歌剧院舞会的代价是10万欧元哦，10万欧元。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说真的对这些有钱人来说可能就是九牛一毛吧，不值得一个什么很特殊一提的价钱哦。那会参加歌剧院舞会的人很多都是这个政商名流啦，那当然还有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去参加，那参加的方式就是买票。去年我记得我有曾经介绍过说，这个票呢最低的那个票就是300多块欧元哦，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有钱应该就可以去参加，不过比较麻烦就是大概要一年前就要去买票，也就是说你今年买到的票应该是明年的歌剧院舞会哦。那这个歌剧院舞会说真的啦，所费不止，而且买起来又很麻烦，你一年前就要去买票，真的是哎，对一般观光客来说，有时候你怎么有办法去呢预测到说你一年后要去的什么地方旅游，这比较难哦。其实既然说维也纳二月的时候到处几乎天天都有舞会，何必就去在乎这个说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歌剧院舞会呢？那这个其他很多大大小小舞会，说除了当然私人的舞会，如果说你有私人的朋友呢邀请你的话，当然你可以去参加，而且这可能就是免费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关系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去参加舞会的，而且这个舞会的那个所举办的地方也都是很棒的地方，譬如说这个霍夫堡皇宫哦，那或者是说这个金色大厅，那个最有名的新年音乐会，这个金色大厅，几乎有名的一些公共场所啊、剧院啊、音乐厅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呢都会举办舞会哦。一般人如果说临时来到这边，然后看到这样子一个大家都穿着一个正式的礼服去跑趴的时候呢，那心里可能也会很痒哦，想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就也想去参加。有一个舞会我觉得它很不错，它就是价格并不是很高，就是一般观光客来说会觉得说还不错，付得起这个钱呢，不会让你觉得付出去的时候有点心痛那种感觉。那还有呢，它举办的地方哦真的是也很好，那个就是在霍夫堡皇宫里面。据这个主办单位宣称是说，他们这个舞会呢应该是说是二月这个舞会季里面有最大的舞会哦。那毕竟那个霍夫堡皇宫哦，怎么样都比歌剧院来的大嘛，而且这个买票也很方便，到处几乎一些所谓的传统的咖啡厅里面哦都可以买到票哦。那这个是什么样舞会？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维也纳市里面他们一些传统的一些咖啡馆他们所组成的工会哦，办的一个舞会哦，就是因为是咖啡馆他们工会办的舞会，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参加，而且呢还到处都可以买票哦。那个买票的地点非常的多，几乎这些传统的咖啡馆哦都可以去买票。那传统咖啡馆有多少？那比较有名的当然就是所谓市中心区里面的咖啡馆啊，譬如说这个中央咖啡馆啊，像一些沿着那个环形大道的一些咖啡馆哦，这些地方你都可以买的票。那价格多少呢？价格90欧元嘛。那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你有学生证的话，还可以买到50块欧元的一个价格哦。而且如果说你拿一张学生证哦，还可以买2张票啊。即使说你的 partner 他并不是学生，他一样可以说那个沾你的光哦，说买学生票就是节省了40欧元哦。那50欧元跟这个歌剧院舞会的比起来，这个动辄最低最低就要300多块欧元的票价比起来，真的是 太便宜了，而且还可以去这个西西公主和玛丽泰瑞莎女皇，还有这个玛丽安东尼皇后她曾经住过的皇宫里面去看一看究竟哦。而且这个皇宫虽然说它平常是一个博物馆了，现在已经变成个西西美术馆，可是大部分很多地方还是不开放了，因为有一部分是国家图书馆哦，除你平常不太会去进去嘛，还有一些他们根本就平常不太对外开放，所以如果说你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舞会的话哦，最好就是可以早点进去，因为他舞会好像是说是9点开始吧，晚上7点半就可以进去哦。你进去呢可以做什么？第一呢，当然就先把你外套哦先放在那个放外套的地方，因为排队人会很多。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非常的悠闲去参观这个平时哦不太有机会去参观到的一个皇宫哦，去看看这个，去回想一下这个霍夫堡皇宫哦，它当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那今年这个咖啡馆工会的舞会，他们是在2月9号，现在还买得到票，因为我到处还是看到这个有这个海报他们在卖票的消息哦。如果说刚好这个时间有朋友到维纳来玩，那想要去看看舞会呢一探究竟呢，诶，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哦。那衣服怎么办？其实衣服在这边都可以租得到，就像在台湾你到处都租得到什么新娘礼服一样哦，这边也是到处都租得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有你当然也买得到啦，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那个街上很多的一些橱窗，除了说在打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橱窗景观呢，就是说都是在卖一些会需要的东西。男生呢当然就是燕尾服啦，那或者说你是军人的话哦，你就可以穿制服。他们当然说这种男生的制服啦，他们是这样讲，男生的制服舞会制服哦，他们会要求说希望男生可以穿那种鸡皮哦那种发亮的鞋子哦。那女生呢，女生就是要穿那个拖地的裙子哦，那上面你要露胸要露背随便你啦，反正基本上就是裙子要够长就对了。参加舞会的时候呢，一般来说自己开车实在是很不方便啦，所以这一天呢应该说这2月的时候计程车的生意也会特别的好，大部分的人、啊、都会穿着漂漂亮亮、啊啊、到乘着计程车呢到舞会的地点。然后就因为舞会结束的时候大概都是凌晨、哦、大概3、4点、4、5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当然还是坐计程车是最方便的啦。那计程车在这边呢其实有点贵哦，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是最方便最安全的一个交通工具。那说到计程车，台湾的计程车我觉得比维纳计程车很 方便很多，因为维纳计程车是那种你要叫车的，而且如果说没有叫车的话你可能要一定的那个计程车停车的地点才坐得到才搭得到车子哦。像台湾就是随手一招到处都有车子，而且收费哦呢很便宜啦。那这边的计程车呢常常你要坐一趟下来坐不到10分钟哦就要付个10欧元左右，等于说1分钟要1欧元哦。那在台湾呢你坐了半天呢也100-200块吧，大概就是4-5欧元这样，而且你还坐得蛮远的哦。可能台湾搭计程车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呢，可能有一些那不法之徒啊他们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啊，那计程车司机啊，那可是相对比起来就是为他的计程车好像就比较没有这样子方面的问题哦。说起计程车呢，在阿布达比哦计程车哦绝对是那个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哦，因为这个国家啊它根本没有公车也没有所谓的巴士。如果说大家在那个阿布达比的街上看到巴士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观光客的巴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校车。那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很少，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说有其他的人有其他的巴士在路上走。那还有一些巴士是所谓的公司行号的，因为他们就是公司车嘛，他们上下班的就是送大家上下班了。那平常人怎么办？平常人呢就是搭计程车，因为这个阿布达比的计程车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非常的便宜哦。但阿布达比市区其实也不大了，所以说你搭计程车的话你就是虽然都搭了很远很远哦，那收费下来呢也大概是只有维也纳这边的收费的10分之1哦， 就大概一两欧元而已，你可以搭得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一两欧元它是台币80块哦。那这个计程车呢，你平常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怎么街上到处都是计程车、哦、可是真正说真的要搭的人太多了，所以呢你也不见得哦你随手都找得到计程车，尤其在像在中午啊，或者早上上下班时间，或者下午上下班的时间、哦、啊，中午是他们午休时间嘛，你几乎就找不到计程车哦。那在计程车招呼站呢，他们呢也是有很多人在排队哦，有计程车招呼站，那也有说你可以随手在路上招车，那方式有很多种哦。啊，这些开车的计程车呢，计程车司机他们几乎差不多一律都是外国人哦，就是比较像类似什么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应该说远东国家来的人，当然不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可是就比较类似印度人这样的人哦。在这里呢，讲的大概共通语言应该算是英文吧，因为这边太多外国人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讲英文。那计程车司机他们的英文说真的常常带一个很浓重的一个口音哦，所以也常常听不懂。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阿布达比哦，就发现说那个计程车司机哦旁边常常有时候会坐一个男人。头先我会以为说哎，这个是那个司机的朋友或者什么，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他们这边习惯是说男人呢要坐在前座，这个是对那个司机的一个尊重，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男人的表现嘛。那尤其是说男人女人呢不能够坐在一起，所以说坐在后座，如果说你刚好一家人要出去，即使是一家人哦，一家人要出去，那你男眷跟女眷呢也要分开坐，所以男眷的就要坐前面，那后座呢通常就坐女眷跟小孩子。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习惯，即使说男的呢他们一个人搭车，他们会习惯会去坐前座。我的朋友他曾经说他们这边发生在阿布达比发生过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外国观光客哦到了这个阿布达比呢，他们不太了解说当地的民风保守，所以就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这个就是呢一对这个国外来的情侣，至于是哪一国的倒是那报纸上没有写很清楚，还是我这个朋友忘记了，反正这不重要。就是有一对外国情侣他们来到阿布达比哦，那他们呢这个一男一女哦招了计程车，结果呢他们不太清楚说这个当地的习惯是男女要分开的哦，所以呢他们这个车门一打开，两个坐进去之后呢，那突然间就开始浑然忘我了，就这样热情的接吻了起来。所以这个保守的计程车司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哦，比较保守的人哦，他一看这个很生气哦，他觉得这样子公然的在公开场所这种亲热的行为已经触犯到当地的一些礼仪，一些传统社会的一个礼节，所以他呢这个司机一气之下就把他们这个情侣就载到这个派出所去哦，然后去举发他们两个在公共场所的公然猥亵罪啊，这叫公然猥亵罪。那在西方社会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公然猥亵罪了。结果这对倒霉的情侣哦，不是说这样子被开导就没事，而是他们竟然就待在监狱里面待了半年。你到任何国家去哦，这最好要先探听清楚当地的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他们的习惯是怎么样的，不要去触犯当地的一些当地人的行为哦，当地人的习惯哦。一方面可能你如果说轻则你只是冒犯对方而已啊，当然这个说道歉就好啊，像这种人你就要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这是一个多不愉快的行为啊。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呢第二天就被登在报纸上面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哇，原来在计程车上面说男女要分开坐，说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有那个肢体上的一些碰触的行为啊，那接吻更是一个大忌哦，千万不要犯。即使说阿布达比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中是一个比较一个开放哦，思想比较开放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很多禁忌的事情哦，像这个你就算你可以穿着短裤啊，可以穿着背心的在路上走，他们不会说有人会来找你麻烦。但是呢如果呢你真的 在这个公开场所呢做了这样子一个亲密的行为动作，那可就真的是很难很难让当地人去接受了哦。阿布达比车说真蛮多的，有些交通比较热闹的时期呢就会塞车啊，像我们在其他国家就可能就比较没耐心啊，你可能就会开口啊就讲出一些不太愉快的话。那在这个阿布达比呢，如果说你这比你这样子你不愉快，又除了说你嘴巴在那边讲了一些比较不愉快的话之外，那你加上手又有动作，譬如说伸出你的中指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要一个月到半年哦，看情况啦，最低的最低就是一个月。所以在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除了说注意交通规则之外呢，还要注意你手势，还要注意你的嘴巴。除了不能在公共场所里面做亲热的行为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里情侣在路上，即使你是在怎么样，即使你是夫妻在路上男女也不要牵手。当然说这个男女牵手不见得就会把你送到那个监狱里面去关了，可是大家会对你行注目礼也是一个让你会觉得说很不好意思的一个动作。在这个地方呢，男女真的防守它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即使是家人也是说男眷女眷的分开。我们这些外国人呢虽然会觉得很好奇很惊讶，但是怎么样为了自己自身的安全也不要少了自己旅游的兴致，最好最好还是遵守他们的习惯，尊重他们的行为哦。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嘛，你到哪里去呢，在罗马行罗马人，这样子绝对是会最好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